如果你拥有这个支箭，可是没办法吸头苦，那你这个支箭干嘛用啊？你这个支箭反而带来更多的痛苦啊！你拥有这个支箭干什么？是问题的嘛？所以佛法对于正见有个很清楚的定义，不要说你拥有或者是无所得，我们先不谈那个东西，就是说你去通达那个正见以后，你能够用这个正见离系缚，免除苦，正道灭，能够恒安住圣道。于是这个正见用四圣谛来定义，你能够知苦，你能够断集，你能够正灭，你能够修道，一个有助于你做这四件事情的才叫做正见。如果你被所谓的一些支箭搞得团团转，对不对？在那边变来变去，变到后来遍体鳞伤，干嘛啊？学佛是学痛苦还是学安乐啊？这个是你应该要问的事情。四圣谛是你要去抉择正法非正法，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嘛。如果不是用来明白这四件事情，那么你为了要得到正见所获的努力，在法相上花那么多时间研究的努力就白费了嘛，对不对？可是这些正见不得不一定要用名言安立才有办法说。你要闻思修去学，一定要借名言，你要讲给别人听也要借名言。好了，纵使你像世尊拈花微笑，还要多此一举拈那个花，那花是什么花？大家以后传承下来，如果世尊当时弄的是喇叭花，那以后就要拿喇叭花来传承啊，对不对？如果当时拿的是牡丹花，那要拿牡丹花来传承啊。如果你的自信是落在这些相上的话，那么这便是我们佛法要去对付的自信见。可是如果你的自信，你所弃入的自信是离名言不被心意识推度杂染系缚的那个正见，那个正见呢是对你知苦断集正灭修道有争议性的， OK 对不对？那个呢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真实自信，或者叫真如自信，或者叫心性，或者叫本性，或者叫本来面目。那这咱们汉传佛教这种文字可多了，汉传佛教什么不喜欢？最喜欢这些讲起来好像 something， 可是想起来也不晓得它是 something anything 的东西。不过你证了你就知道了，是有那么一个东西在的，不管你称为它为什么啊，或者讲空性也 OK。 所以呢你去研究法相就是为了要通达法性，对不对？那么你如果只是研究相而没有办法产生真实自信，对不对？得不到一种正见，你就没办法修菩提了，懂吗？你就是拥有一堆知识啊，你拥有这些知识干什么啊？所以最近呢，我们那位学长老是在跟我问，阿赖耶、阿陀那跟心有什么差别？乃至于我们现在佛学研究里面辩证里面就问，到底是六世对还是七世对还是八世九世十世？我说干你屁事！很多人学佛，一个名词只准一个定义。他说这样简单、清楚、明白。我说找死比较快。如果你只是要得到一个名词确定的定义，你去请一本《法相词典》《佛光大师典》《丁夫宝词典》，哪一本词典都好。问你词典两本以上同个名词解释还不一样，你信谁？你要信谁啊？如果佛法是要学习这些名相，那你请电脑学就好了嘛，通通输进去嘛，它通通记得嘛，那记得这些名相的电脑就叫做总持陀罗尼吗？那胡说八道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文献探讨的人动不动就拿一部电脑在那边检索，把一本原来有思想脉络的经典切割成一个文句一个文句，这编词典的人专业字眼叫做字条，对吗？不管你切割下来的文再怎么长，有前有后，你还是切割掉了他的思维脉络。有人更喜欢怎么样？拿两个不同的解释来互相对，怎么样？周瑜打黄盖，都还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个已经不活在现在的人，被你一个根本不活在过去的人拿来对干，对不对啊？你以为你比他们两个哪个比较聪明？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比较聪明吗？对不对？他们两个都是提供我参考的资料库而已啊， 这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啊，不是说不可以那样的学，那样的学是为了要去校对他们所根据的文献。可是啊，天下文章一大抄，谁抄谁？谁抄谁？有人考据《大智度论》，说《大智度论》里面的龙树菩萨写这部论的龙树菩萨，里面用了他徒孙的资料，所以显然写《大智度论》的人不是龙树菩萨。请问，师公可不可以活得比徒孙长寿？可不可以？我也经常会用你们所写的报告的内容啊。那问题是，你是我的老师还是我是你的老师？我们彼此当老师啊。在龙树菩萨在圣者眼中心中，大家都是佛，哪有谁是谁的老师的问题？只要你的意见，你的这种讲法是好的，他都用嘛。你凭什么脑袋瓜跟智慧跟推论还有哪一种逻辑去论断过去人？对我来讲，它不是同一个时候的文字。问题是你把它当作的一堆的概念，然后拿到你现在来，你要怎么用呢？这是一个问题啊，对不对？我们永远学习相、研究相、分析相、归纳相、演绎相，我们其实都在向上转的嘛。我们也永远都会落自性见的，谁不落自性见？你动个念头就落自性见，谁不落自性见啊？问题是自性见需要透过检证，对不对？好，不管你要透过辩经、透过因明、透过量论来去检查他的思想，这是世俗地部分可以检查的部分。那在圣义地部分呢？自己做，自己负责，只有这件这么孤独的事情。无量寿经说啊，三界六道啊，我们来生生世世，不管你走过多少招了，都是独行啊，我们永远就只能干这件事情嘛，对不对？你纵使七八个人组成一派，你觉得你们那一派里面每一个人思想都一样吗？我跟你讲啊，连你一个人同一个人啊，廖成林，我这个人的前期跟后期思想都不一样啊，对不对？今天跟明天也有微小的差别啊。我只要每拜一次忏，我的思想就改变。请问我哪个时候的思想算是我 啊？然后呢，你就拿我的前期思想打我的后期思想，我何必要认同你们的研究呢？如果他们在现在的话，所以啊，我们就是为了要通达一切法的性相，以便于自己走上修正菩提的路。但是你永远要知道，永远要很谦卑，我们所研究的相是透过我们现在依着人家给我们的名言，自己在心意识上所明了的相，所生出的自信见，只是这样。不要口口声声说你所了解的是唯一的实相，佛陀的本怀。所以菩萨戒里面的第一条重戒就是自赞毁他。你学佛学了半天，目标要破我执法执不清楚，结果我执法执学得比天都还高，只有你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只有你的研究跟考据嘿有可信性，别人都是圈圈叉叉。你留给别人一个空间，从原点上面重新来过，归零学习，自己去实际走那条独行的修行路。不要在他还没有走进修行道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堆的成见，这是我不认为好事情的事情。因为学这么多的性相，不要变成定义学。因为性相，有人说你要学习一切法的性相，性相那两个字就等于我们现在的定义。我说不同，佛法不同意定义，佛法的空性正见说一切法无有决定相，没有独一恒常不变异的自性，没有。但并不是说没有真理，不是，有真理。好，这个部分我们不谈那个，回到这边来。因为我们去学习法的性相的目的是为了要自己走上修正菩提的路，而菩提有三种：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跟佛菩提。记住哈，我一直讲没有菩萨菩提这件事情，菩萨只是一种修行的态度，一种把成佛当作究竟目标修行的态度。所以其实菩萨乘包括声闻菩提，包括独觉菩提，最究竟要成就佛菩提， 等到他成佛以后，或者他还没有成佛，还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凡他所学习过的独觉乘、声闻乘、菩萨乘，或者名字为一佛乘的教法，如果有人愿意学，他无私的能教，愿意教，只是这样。所以菩萨道对我来讲，它是教学道，建立一个有教有学的一条道次第跟方法论。在我来讲，它并没有别于声闻、独觉、佛之外，它是声闻圣者、独觉圣者乃至于佛圣者共同都会去做的事情，只不过他们的性格不同。菩提的究竟圆满功德高低广狭各不同，所以做起来的风格就有三个不同的太阳，如此而已。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菩萨道，所以菩萨是一种怎么把你的智慧分享给他人的一种自己的取舍。或者究竟到达佛乘，他根本不作意啊，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择量，应缘示现，他自己无法可说，那个我们就不谈那个高妙的境界。回到这边来，对自己真的切身有关的是什么？知苦、断集、正灭、修道，然后安住在道种之上的完成，这个是菩萨乘。我们在这边抉择的就是菩萨乘，用三种菩提共同最大的交集就是菩萨这个概念。怎么透过修学六度来圆满三种菩提？因为我们以后要面对的一切众生，它具有这三种种性啊，对不对？虽然究竟我们都要他成佛，可是也要看他愿不愿意啊。不是他不成佛，我们就不收他当弟子啊。他来跟你求一个声闻法，你就不教他？我说我只教一佛乘，这样对不对啊？你举手之劳可以把他从灰盒当中、泥盒当中拿出来，在外面稍微纳凉一下，他纵使要他跳下去，他的事情嘛，对不对？这种跳下去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把它拉起来啊！你不永远保持一个菩萨心肠行菩萨道，你不管哪一种菩提比较殊胜呢、啊？那又怎样？你眼前就可以做就该做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做呢？做了损你的道业有多少呢？这是一个自己要去较量的问题。你用什么心学佛？去学佛，讲穿了，就是为了要知苦、断集、正灭，然后安住于道。安住于道，所以啊，法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法性，一个是法相。法性旁边呢，你写一个共相；共相旁边呢，写一个义啊，法义的义，意大利的义，意义的第二个义。讲这个义很麻烦。然后呢，在义的旁边呢，写一个如所有性。在经论里面呢，经常会出现这四个不同的名称，其实他们不同样可是类似啊，不同样可是类似。那么另外一个法相呢，你在法相的旁边呢，你就写一个自相，那自相的旁边呢，写一个法，法是为了跟义区别的啊。那么法的旁边呢，就写尽所有性，尽就是尽头的尽啊，尽所有性。这四个概念名词呢，也类似，但是也不完全相同。啊，这边呢，成观法师就用法性跟法相，因为这是判教上最简单的判法。啊，姑且就是这样。那么什么是法性？法性者不在外，它显然是你用圣义地的无二智去明了一切相的实相，对不对？用离言的啊，用离言的智慧去明白的那个实相，因为它不是相，它也无相，所以名字为法性，懂吗？所以法性绝对不是住在你所见的外相上。诶，那如果法性不在法相，那么法性就不是法相的性哦。诶，那就要进一步解释法相了，法相其实也不在外。我也是讲得很清楚了，一切的法相都是心意识所变现的，凡所有法相，不安立名言， 不用你心去分别，你不可得啊，对不对？你心就这么大一颗，如果讲你的肉团心，当然不是你，我们一般所谓的心呢、啊，心意思就是你的明白心、圆律心。好，这个能够明白一切相、一切法的那个相、那个智慧，那个所谓的心，它没办法容纳外物啊，对不对？不要说是他啦，连眼睛呢、啊，你擦自己的睫毛倒擦，你都会苦死了，都会痛死的。何况你的圆律心，它在哪里都找不到，何况它能够容纳万法，还会生出万法，套克灵会生出这些外相呢，懂吗？所以对维识来讲，法相也不在外，原来它就是心意识所安立的名言相嘛，而名言相所要表的真实意就是法性嘛，是吧？而且真实意有两种，一种是世俗地，世俗地是名言说得到的部分，圣义地是名言说不到的部分，懂吗？所以法性就是心所显现的，而法相也不离于心啊。这样子，法性跟法相就没有办法离嘛？你怎么离开法性跟法相呢？性跟相如果可以离，那么我就不必去搞法相了，我直接去取法性，正法性就好了嘛。我学那么多法相干什么呢？唯识课本立刻给我烧掉，是不是这样子？所有一切有文字的东西通通给我烧掉，因为真正的一部经是在虚空当中找死啊！你几个人可以在空中看到经典的文字，或者了虚空当中的真实义？今天如果不是阿难等大家社的发起，几这么多2000多年来的圣弟子这样子结集传承辗转教导，乃至有人依着这个文字文思修基定会成就圣道，如果不是辗转传来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学这个东西干什么？懂吗？所以假说把法分为法性跟法相，其实已经很勉强了，对不对？那有人说法性一定是属于圣义地，法相就是属于世俗地，那也 OK 了，可是我不赞成那样。法相摄一切法，法性也摄一切法，这种说法就比较像大乘起信论的说法，一心开二门，心真入门，摄一切世间出世间三法，心生灭门也摄一切世间出世间三法。为什么？因为真如跟生灭不一不一。我也不喜欢讲成手心跟手背，那是很错误的看法，因为手心手背毕竟不同嘛，有人会把手心当手背用吗？不会嘛，所以它还是有二相。用这种说法来讲性相二门不对，来讲真如生灭门不对，比较接近的方法是什么？镜子，镜子能够照万物的能力功能，跟它能现一切相的功能，其实都是功能。那么一个功能就没有两个功能，可是就会有两种分别出来的作用，安立两种不同的名词，对不对？能造万物的功能称为叫做造性，就是我们这边比方的法性，现出来在镜体当中的相我们讲成法相，其实都是一种功能分别两种名言而已，那才是我比较接近讲不二的意思。它不是有两个再来合一，凡是讲合一的，对佛法来讲就是外道。你先把它分作好多门，然后再努力的把它合一，你怎么合一啊？如果真的有二，拿来合吗？如果没有二，你讲二干什么？对不对？都是承许他论，对不对？月亮论来讲，就是安立事量，对不对？随顺世间，假说如此。所以一心开二门，不是圣者说的，是承许世间人如此分别。你们都以为不生不灭的无为跟生灭的有为是两件事情，所以我就姑且随你们的话说好了。如果一心能够开作两门的话，如果真的有两门的，那怎么合？永远都是两个门嘛，前门跟后门，凡是从前门进来就从后门溜掉，你怎么开悟啊？所以整个那个佛法的正见背后，你要 多去深入去思考，在实修上面，在真正你要用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诠释啊？所以开始就一堆感叹了哈。诚如《开经记》中第一句话说：“无上甚深微妙法。”佛法之所以微妙，就是因为它涵盖了性相两个部分，不得不要这样做的。因为只有这样子做，话才可以开口啊，对不对？不然你怎么讲话呢？所以啊，佛教宗派里面也勉强分成叫做性宗跟相宗的分别。事实上，性宗跟相宗并非是互相对抗的，而应该是互相融通的。互相是讲它有分别，融通是讲它没有妨碍。这是我非常深刻 believe 的东西。一切法凡可说，必有分别。不能说成两件事情干嘛？你按照两个名称，就表示有两种因缘嘛。那既然名称指的是因缘，那就不是实相嘛，对不对？那就是他取下来的那个因缘的相啊。你怎么可以把因缘相的片剂所值当成所有的实相，对不对？所以凡有所说，自己就要说，我只是说我要说的这样子条件底下的安立相，所以我只能够说这叫做方便嘛。我不是要用这种方便来盖锅承受一切的真实吗？不然你怎么说呢？但是因为大家都只是部分，所以你必须要接受多元的叙述。可是不是凡所说的都是真的，所以你要辩证，对不对？所以法相啊，法性啊，是需要透过立、破、辩、证这四个过程。立就是案例，我要说我总得要说吧，对不对？我总要说出一句话出来嘛，要不然拈花微笑也只是说嘛，对不对？你表演出一个姿势嘛，开示误入，你总要有开示的相，你要显示那个相嘛，那是立。我跟你讲，凡有所立必可破。古今以来啊，文献上记载有一个人立论不被破的，只有玄奘法师。他立了一个叫做真唯识量，这本文献原则上也应该是失传的，可是呢，他被中进录收藏在他的文献里面，所以后来呢，有人就从中进录当中把真唯识量玄奘法师挂在城门墙三个月没有人可以破的一个叙述。有机会我单讲这个真唯识量，量的意思就是命题，我怎么样为一个知识立一个命题而没有人可以破。可是理论上凡有所立必可破，因为立者必然依于因缘，对不对？因缘改变，条件改变了，我就可以破啊。比方讲了，你说我们这个世间有所谓的牛顿法则，可是拿到没有重力的地方，牛顿法则就不成真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条件因缘只要改变，没有一个是永恒周遍的真理。所以凡有所立必然可破，对不对？可是立跟破完全只是因明量论逻辑理则的问题而已，跟真理没有关系。量论因明理则逻辑只是世间法，它跟圣义地没啥关系。那很厉害的中论，中论永远不立量，他永远都在破量，他永远不立量。凡是我不立，你怎么破我嘛？你就不用破，我只是遮破他人，我不立中，对不对？所以他什么话都没说。这个是佛法的实相，佛法只破相。问题是连相都没得破，因为相根本从本以来法尔毕竟空，所以根本没得破。有人还以为中论破那很厉害嘞，他最后就说，我眼中没有贼啊，我眼中没有错误的事情啊，我眼中没有相啊，我破什么？因为一切法法而无自性，我破个头啊。如果我可以破别人的话，表示我有什么？我有见啊，我没有见哪有相可以破？是不是这样子？这是真实的中论啊。背后要谈的东西是两者有分别，可是呢不相妨碍，这叫做互相融通。我不是故意要把它混乱， 法相是不能混乱的，法性也绝不会失坏的。相不可混乱，性绝对不失不坏。因为所谓的真实性者，应该是法界的实相，它应该是周遍恒真的命体，乃至于因为它不能用名言去称说，所以讲命体是不对，因为它不能力量。它不能力量，也不能说是没有。如果没有真理，我搞什么？我不用学佛啊，学佛了我们来不是要追求生命的实相吗？如果最后没有个实相可以让你证，你学佛干什么？对不对？你就学习顺势自然外道，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不是活得比较快乐一点吗？可是佛法很明显的就把这种概念跟生活态度称为外道。你说当个外道只要快乐就好了，当外道又怎么样？你们说的，我不承认，那就随你便了。你如果觉得这样快乐就好，真的也没有人谁可以拿你怎么办。所以呢，信宗跟相宗成文法师的意见是相辅相成的。在佛法中的修学，有人以信宗为主，有人以相宗为主，然而其实只是性相两者必须要相辅相成，才能够达于究竟圆满的修正。若只是修性而不修相，或者只是修相而不修心，就会造成偏颇。虽入圆满，那个圆满加上三个啊，难入了啊，难入，不是虽难入圆满的正道，是非常难的。就有人经过判教之后呢，把自己立在所谓的信中，就觉得哦，我比较立根，笑哎。对不对？信众你立在哪里啊？啊，我无所立，对不对？去年平还不是平，今年平真的是平，为什么？连立锥也无。我说你有，你还有个能力在那里啊，你还存有一个能力啊，只是没有让你的所立而已啊。能力离于所立，你的能力是什么东西啊？有人说啊，那是我的自然能力。那就给你放旷自然，你就自然去吧。你有就有嘛，你说有我不能说是没有嘛，啊，你喜欢就好了。但问题是有人学相他就骂性，那你搞这么多相干什么？嗯，你说这个相就建立我们的人间净土。人间怎么样才能够变净土啊？相是生灭的，那么你今天努力建成的净土，明天不就是，不要说明天了，建成的那一刹那开始就开始变坏了，对不对？永远都会有，要照外宗的说法，永远都有撒旦在跟你作对嘛，对不对？你道力有多大，魔力就比你还要加十倍千倍以上。我跟你讲一句话，所以如果你不学会跟问题共处的生命态度，你永远不懂什么叫做净土。我昨天看了一部戏，也介绍各位看，他有一本书也在书店可以买得到，在天堂碰见的五个人。我想这个书已经流通很久了，那个电影也有，可不可以看？我昨天只看了一半，只看到他遇到前面两个人，啊，遇到第一个人是他小时候碰到了一个蓝皮肤的怪人，第二个人呢碰到是他打战的时候带他那队的 captain 上尉的那个班长，还是排长，应该是排长了。下礼拜我打算看后面的三个人，我打算当第六个，最后要遇见自己嘛，对不对？所以你在天堂到底会遇见什么？在那里他要教你什么？你要学到什么？你要学到什么？学到什么是家而已了，真的，学到后来你要了解什么是家。我用昨天听到的一句话，他说啊，什么是家人？现在你所谓的陌生人，不过就是你还没有认识的家人而已。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对不对？这么一句话不就是互相融通、相辅相成吗？如果你有了三世缘起佛法的因果正见的话，你会怎么看我们的生命？你用那么长的时间再来看我们现在这么一咪咪的那个难过跟过不去，你会觉得你在别考还是别求，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对不对？所以啊，距离而言呢，法性是体啊，法相是用。但是我有个不同的意见， 法性是用，法相是体。我这种说法是世俗地的说法，因为法性如果在世俗上不能用，对不对？法相细细查查底下，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对相哪有一个人有办法，人在境界面前不得不低头的，境界最大，我跟你讲，对不对？只有你的正见，你怎么样去看待它，你用安住法性无为的心，把心带回家，然后用你这一念不生不灭的心，你这一念不生不灭的心不能处在那个地方不动啊，对不对？它能够让你悠游欲汝，游刃有余，它才是大吉大用。所以佛法完全没有固定的解释，我不是故意跟成观法师唱反调，对，我同意法性是体，法相是用，可是我们多半的一般的凡夫啊，那个相啊大得不得了，自己的自信见啊高得不得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不用自信出自信，最后发现相而无相，你就在相上自在，对不对？所以那个实相是本体啊，而你能够用的就是你一堆的自以为是的自信见，然后以这个如幻的自信见除如幻的自信值，以幻除幻，真实不坏，对不对？你慢慢去体会啊，啊，不是杀光了，通通悲剧收场。纵使哈姆雷特死到后来，也还是留下两个人啊，在主要的角色里面，对不对？一个是哈姆雷特的学生，一个是守门的武士。好，我觉得很重要啊。那守门的武士是守护我们的六根门头啊，那个学生是永远保持要学习啊，要learn。从这样一场家庭王族的悲剧里面，你要学到什么教训？只有在这边能够真实学习，下一出才不会是继续的悲剧啊，对不对？如果你不用武士守护你的六根门头，你学什么没有用吗？法财功德都漏光光了。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大二的时候，在外文系去听啊沙翁名句的那个导读，我觉得喜剧都不让我高兴，那些悲剧让我惊艳，那悲剧一出比一出好，真的啊！以后再谈这件事，打闲岔的话，体呢就是本质性质之意，所以呢法性就是法的性质跟本质。啊，法是什么？法有两种解释，法的相啊，法的相就是名句文，法的性呢就是蕴藉处啊，就是我很多时候我用这样的说法。你怎么去了解一切法，就包括什么蕴藉处，用名句文安立它的性质跟本质，你探讨出来的东西就叫做法性啊。不管是名言法性或者是真实法性，反正都是你今天透过分析洞见之后的结果，那是法性。而用呢是指现象界，所以呢法相是对于蕴藉处用名句文所安立的相貌跟现象，就是你自己分别出来的那个结果。所以其实啊，自性也是你分别出来的结果，只是用你的正智去处去证，如此而已。而你的相呢是用你的心意识去了别，对不对？去圆念，去评价，去归纳，去分析的东西。所以其实呢，相就是你的误会，性指的是真实性的部分，是你通达明白实相之后的一种了然，一种哇哈，原来是这么回事的那个明白。而本体跟现象呢，我们都必须要明了啊。若只知本体却不达其用，便无法应用无碍，而只有空说的理论，如是则无济于事。我们汉传佛教之所以被藏传跟南传诟病，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八个字：蛮憨佛性，笼统真如。谈佛性跟真如，可是背后到底要怎么办到，方法却不清不楚。有没有口传，有没有气证的东西？有。问题你如果离了次第去谈这些东西， 真的上根立枝有多少人，这是个问题。好，那么你只有这些空书的理论呢，如是则无济于事。更具体的来说呢，法相学是研究法的生灭、来去、因缘和合、生住一灭、成住坏空等等之相，三界六道凡夫如何演变之相，以及三乘贤圣如何断惑正增、正入圣道的圣相。有人说啊，唯识学不讲圣道，不讲真如，错得一塌糊涂。而这样子的人呢、啊，还是学过、还是讲过唯识的人。你好好学过四大圣论、瑜伽师地论，你会认为乃至于成为师论，你会认为唯识只讲相吗？啊，唯识不讲到成佛吗？唯识不讲真如、不讲佛性吗？我不懂这些讲唯识的人怎么会把唯识学成这个样子，我也搞不懂。那么这些都是相，包括连证入圣道的圣相都是相，换言之，也就是研究一切的凡相与圣相。但是此处必须要加上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不是假的，虚妄是分别出来的。因为你只要有凡跟圣，就是分别，有染跟净，有来跟去，一切的二元对立的概念就是起自于取向分别之后的结果。所以相本来就是在研究虚妄分别名言的法界，对不对？他来了解名言怎么样创造我们的误会，我又怎么样除去名言对我心的吸附。两件事情哦，一条是了解相的生灭门，一条是了解相的幻灭门。了解它怎么样造成这些误会的是生灭门，了解它怎么样能够去离开系缚的是幻灭门。你不从相入还蛮难明白的，你不能说悟就悟，不悟就不悟啊。能够把法相法性诠释的让大家三根普被立根立顿全收的，也只有法相。法相是自己实际去证啊，怎么能说呢？对不对？你如果用名言来说法性，法性还是相啊。